东王杨秀清要夺位篡权。那位说的这也太糊涂了，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做糊涂事？哎，社会的规律就是这样，有时候越聪明的人越干糊涂事。拿杨秀清来说，位极人臣呢，现在要什么有什么，想怎么地怎么地，这就叫利令智昏啊，沾事则迷。咱们那是旁观则清，出于他这个地位，他糊涂了，一心想当万岁，要做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。其实你现在跟最高领导还差什么呢？只是名义上是二把，实质上洪秀全早就不如他了。这也不满意。不有那么句古话吗？人心无举，蛇吞象。你那舌头多粗，你再大，你想吞象，你能吞得进去吗？啊，他想吞，结果就办蠢事了。现在的杨秀清利令智昏，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公然唆使部下二三百人跪倒，管他叫万岁，这不是造反是什么？那万岁有随便叫的吗？胡一晃在这跪着才知道上了当。杨秀清还演戏呢，从高台上下来，各位开什么玩笑？哎，散散散散散散，这叫合伙的，把人遣散了，专门把胡一晃给留下了。兄弟，刚才这事儿你觉着如何？胡一晃明白，杨秀清对自己不放心，多方面考验自己，我千万别走了嘴，一句话说错，不但我活不了，我一家子都活不了。万岁万万岁，忠王德配天地，理应当继皇帝位，是吗？要真有那么一天，我希望你做我的魏征。大言不惭，侯千芳来了，杨秀清告诉侯千芳送誉王回府，另外把那最好的点心给送去两箱，把咱们后宫里最漂亮的两个大妞春蕊春花送给誉王为妾。就千岁，我向来不纳妾。哎，什么话说的？地位不同了，过去的事儿都可以改变，纳妾有什么不好啊？这俩大妞漂亮极了，官保叫你满意，别忘了，这可是圣旨。啊，谢万岁爷的赏赐。马上叫万岁两乘花轿，把俩大姑娘连誉王都送回誉王府。他们走了之后了，杨秀清把侯千芳给留下了。老弟，今儿你看我这戏演的怎么样？
高，高极了，还是万岁爷圣明啊，不怕胡一晃不就范，现在已经变成既定事实了，他也参与了这一活动，将来他也翻不了把，他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，也是咱的人了。
不过我看胡一晃这个人老谋深算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对这种人我还是有点不放心，要严密的监视。
我明白，
我在他的府周围派了不少罗刹人员，他的一举一动逃不过咱们的眼睛，好密切注视。说了半天咱还得说一句，干嘛呀？干嘛？胡一皇了不起，从封号上讲是誉王，文官之首，德高望重，很有号召力。杨秀清要想篡权，要想夺位，得取得誉王的支持。胡一皇要支持他，减少很多的主力。胡一皇要拆他的台呀，这玩意还挺麻烦，所以他千方百计得把誉王拉过来，这就是他的用心。单说胡一皇啊，回到府里头，一头扎在床上，跟害了一场大病相似。哎呀，这脑袋嗡嗡嗡，心乱如麻呀。胡一皇心说：“坏了，坏了，我们太平天国要完呐，要完呐！死了那么多的弟兄，换来的江山多不容易，维持了将将巴巴才六年，大概叫完了。杨秀清胆大包天，公然要篡权，现在已经露骨了，他也不隐瞒了。那么这是开场戏，紧跟着大咒就要上场了，天津城就陷入血海之中了。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我不能熟视无睹，我能给他做魏征吗？他怎么想来的？我能助纣为虐吗？这件事情我必须密奏天王，让天王好做准备呀、啊！就这么办，来，备马。那马匹也准备好了，誉王脑袋一打闪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肯定我这座府被他监视起来了，我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罗刹人员的眼睛，我怎么能进天王府呢？我前脚走，后脚杨秀清就得知道。哎呀，不能耽误了，再耽误下去一切都来不及了，可能洪天王还蒙在鼓里头。哎呀，哎，有主意了，你看这样的人都不白给呀。他把手下的总管叫上来，来的那俩姑娘安排到何处了？安排到内宅了。传我的话，让他们准备侍寝，今天我就睡到他们屋里头。是。你看话是这么说的，实质上胡一晃没上那俩姑娘那儿去，一拐弯上老伴那屋里去了，上王妃那屋去了。见着夫人把门窗关闭，两口子咬耳朵，好吧，我就按你的话去做，一定要保密，事在紧急，夫人呐、啊，愿你助我一臂之力。两口子定了个计策，第二天，哈，誉王府热闹了，老两口子干起来了，盆也摔了，桌子也周了，碗也摔碎了，名画也撕了，王妃夫人就像疯了一样，老两口子高一声低一声，这个骂呀，手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头日这么一听啊、哦，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，昨天晚上誉王高兴了，接来俩妞是东王送给他的，哎，誉王想跟这俩妞同床共枕， 王妃夫人吃醋了，说什么也不答应，就这么的老两口子干在一块儿，打了一夜，誉王也没达到目的，一怒之下把王妃给揍了，王妃要死要活的百般不答应，为这事儿闹得家宅不安，府里人都知道是这么回事。到了后半晌，就到了下午了，就见王妃呀、披头散发，眼睛也哭肿了，脸上挠得一条一条的，哭着上了轿子，上西王妃洪宣娇的府里去告状去了，告胡一晃，都知道是这么个事儿。其实您一听就听明白了，哪有那事儿？这是胡一晃跟王妃坐的靠，定的计。你不这么的出去一个人受人怀疑，这事儿就传扬出去了，所有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那么杨秀清派下的罗查人员也了解到这个情况，速报东王。东王听完了，付之一笑。人哪有不爱名利的？男子汉大丈夫焉有不爱美色之理？你胡一晃是神仙了，怎么样？你也中了我的计了吧？啊，也为这个事儿干仗吧？哈哈哈！他就没想到旁的，就是在王妃上西王妃那告状之后。西王妃答应出面调停，去报告天王，坐上轿子进了天王府。深夜西王妃才回来，赶紧到胡一晃的誉王府给解劝，说天王这两天忙，身体不爽，过两天要来调停，你们别打了，这个事叫人家笑话，都知道这么个事。其实呢，王妃去看西王妃，就把要说的话全告诉了洪宣娇。洪宣娇打着排解的旗号进了天王府，就密报了天王洪秀全。杨秀清是怎么，让洪天王做了充分的准备。您看这事儿多巧妙，那么聪明的杨秀清没猜出来，现在也就是说洪秀全已经全都知道这事儿了。洪秀全是心惊肉跳。那么这个事情过去了不到五天的时候，突然东王九千岁杨秀清天赋下凡，天赋又附体了，这在东王府里头倒到地上，人事不省。百官一听，这还了得了，鸣钟击鼓，天赋下凡了。有人飞报洪天王洪秀全，洪秀全急忙袍服整齐，坐上监狱来到东王府，下了轿子进了王府，一看文武官员跪了一院子，院里头屋里都是人。东王杨秀清直挺挺的躺在地上，洪秀全赶紧也跪在一旁了。时间不大，杨秀清明白过来了，呵，眼睛发直，声音也变了，脸沉沉着，居中而坐，好像变了俩人。其实这种事司空见惯，动不动天父就下凡，人们都看惯了，也不以为奇了。但这次有个特殊的情况，所谓的这个天父居中而坐，秀全小子来了吗？洪秀全早就到了，赶紧跪爬了几步，儿臣侍候多时了。秀全小子，你听着，儿在这听着，你四弟杨秀清如何呀？回天父的话，我四弟功高盖世， 文武兼备，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、啊！那是了不起的人物。
嗯，秀全小子，你听着，你四弟杨秀清比你强的多，屈居东王九千岁啊，大材小用了，因此为父做主，太平天国的江山社稷理应让东王执掌，你退居到后面，身为教主，把军政大权交出来，你听明白了吗？
儿遵旨。天父就不说，我早有准备，从哪方面讲我也比不了我四弟呀、啊、儿愿禅位给东王。
好好啊，这才是我儿，这才是大孝子。为父这次来就是向你说明这件事，你要小谕天下文武臣工，挑良辰宅吉日，把江山社稷让给你四弟才是。
多谢天父，我从心往外我高兴。
好了，既然如此，为父回天去了。躺下了，
百官在底一听，哎呦，天父做出决定了，天国的江山让于东王九千岁，天王也同意了，不同意也不行啊。一会儿杨秀清明白过来了啊，我在哪里，我在哪里，是怎么回事？
装糊涂呢，
大家说您就在王府里头，天王也在此。哎呀，二哥来了，二哥快坐坐坐坐。
哎，把洪秀全让到正座，洪秀全乐了，四弟你也坐下，趁着百官都在，咱们无话不谈。方才天父附体交代那些话，我特别高兴。四弟啊，你比我强得多，论文论武我都望尘莫及。有那么句话，江山社稷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不能占好人的位置。我是个窝囊废，我心里都有数，我愿意退到后面，专门研究拜上帝会的教义，我去做个教主，把军政大权一统江山让给四弟执掌。二哥，这事我都没想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天父做了这样的安排。你说天父的招旨我也不敢违背，这点没说的跟你没关系。四弟，咱这么办，我准备禅位给你，举行一个禅位大典，让咱们天国的臣民都知道这件事，名正言顺，还要广泛的宣传，务必做到家喻户晓。另外这个事儿不能操之过急呀、啊，现在江山换了新主人了，天王府还得粉刷，你也不能戴我这帽子穿我这袍子，我叫百公牙，还得赶制龙衣和龙冠，咱们得好好祝贺祝贺。你看这样吧，现在是七月份，到了下月八月十七是你的寿诞之日，咱们来个双喜临门，下月的八月十七在天王府台的天台我举行禅位大典，不知四弟意下如何？
四哥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咱就能决定下个月咱们就办这个事。好了，现在我回天王府着手就准备顺年。
洪秀全乐乐呵呵的，高高兴兴上了年了，回归天王府。你从表面上看什么也看不出来，实质上洪秀全都气疯了，都回到天王府把桌子也招了，凳子也摔了，把槽牙是咬得嘎嘎直响。杨秀清，杨秀清，你真是个野心家，狼子野心，想起来怪自己，
原来南王就向自己建议过，杨秀清野心勃勃呀，这个人可以使用，但不能放纵。我没听了，其实我想到这一点，可是之后呢，这全收不回来了，越开口的越大，所以军政大权全落到他手了，现在是尾大不掉，怎么办？怪我呀！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这是现在迫在眉睫了。如果说不答应，我脑袋就得搬家，就得敷衍搪塞。这心说话得稳当，稳住价啊，不能操之过急。一个月的时间还来得及呀、啊。第二天，洪天王升殿，百官到齐。杨秀清有事儿没来，其他的官员都来了。洪秀全当众宣布说：“天父啊，下凡了，大家都知道。我已决定，下月八月十七，禅位给我四弟杨秀清。这事就决定了。那么现在事在紧急呀、啊，马上把百公衙的人动员起来，平整街道。”整修成园，张灯结彩，准备隆重祝贺。天王府还得重新粉刷，该贴金的贴金，该盘龙的盘龙。另外禅位大典要在天台举行，所以这个天台还得改修，工程十分艰巨啊，把天台也得整修了，上面建一座龙亭，你们下去看看。马上着手就准备，不等耽搁，哪个要耽搁了，我绝不饶他。百官一看，这天王是从心往外愿意，为这个事儿还举行了一次会议。另外，洪秀全还传下旨意，黄玉坤、陈成荣、胡一晃、蒙德恩、洪仁发、洪仁达、赖汉英组成了个禅位大典筹备处。我托。